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宋朝苏东坡在他的诗《宿东林子》里面讲，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起飞清静身。当行者内心的禅境和大自然混成一体的时候，这种是理无碍、互摄互融的感受，会使人觉得山溪中中的流水就是佛陀说法的声音，山川重峦叠嶂就是佛陀的清净法身一样。凡是修学佛法的人，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都产生亲切和谐感的。城市人不要沉醉于尘世的稀扰生活，有时需要转换下环境，走入大自然之中，听下山居溪涧涓涓的流水，峡野间吱吱鸟鸣，清风中松涛的低吟，这些都是歌颂大自然奇妙的悠扬乐章来的。时常流连于游乐场所欢乐派对的朋友，你可能迷失了大自然自古以来贡献给众生的微妙法相。蓝天白云、湖光山色、层峦叠嶂、苍松古柏，都是宇宙和谐浑然一体的法相呈现。你有没有去亲身体会过呢？佛经典籍之中有好多是描写宇宙春夏秋冬自然景色的，有时佛经的文字甚至超越了艺术的意境，不单止启发读者对自然界的欣赏，而且以文字去阐述宇宙圆融无碍、互遍互融的一真法界。当修行者转迷成觉的时候，万物千景同归一性，这个时候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法相都是佛性的显现。不单止云、雨、山河大地、草木树林，在禅者的心中都是充满佛性。这些大自然的景物都能够启发菩萨发广大心去普度众生的。华严经讲，若见流水，当愿众生得善意欲，洗除垢惑。若见圆普，当愿众生五欲普中更除爱草。见无忧林，当愿众生永离贪爱，不生忧报。若见园林，当愿众生勤修善行，趣佛菩提。大自然之乐远离尘嚣，抛却俗念，一切都变得宁静致远。各位不妨忙里秋闲，走入大自然，亲身体验下清静的生活，对启发思维有无限的悲益的。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在清净莲花木如来在世的时候，有一位阿罗汉时常接受众生的供养，种植福田，教化众生。有一日，他接受一位叫做光目的女人切斋供养。罗汉问他希望啲咩嘢，光目就答啦：我喺母亲死亡之日，切斋出钱为母亲修福救拔罪苦，但系我唔知道母亲而家投生咗去边度呢？罗汉怜悯光目女嘅孝顺，于是为佢静坐入定观察啦。佢睇见佢个母亲堕落恶道之中，受极大痛苦。罗汉问光目女：你母亲生前做过啲咩嘢？如今在恶道中受苦报呢？光目女就答啦：我母亲生前喜欢食鱼鳖之类，其量无数，而且多数食鱼卵，为满足口腹而肆意宰杀鱼鳖，破肠抽卵，煎炒蒸煮，请尊者慈悯救助佢啦。罗汉想出一个方法，就话啦：你可以自成重念清净莲花木如来嘅名号，而且塑画此佛像的形象，咁你母亲就会得到超度啦。光目女听完之后，即刻请人塑画形象，朝夕诚心卑泣恭敬礼拜。有一晚，光目女梦见佛身金光照耀，高大如须弥山。佛对佢讲啦：你母亲不久当生到你家里， 后来光目女加奈一婢女生咗一个男婴，还不到三日就会讲话，这个婴儿悲泣咁对光目女话啦，我就系你母亲，所有造业嘅生死果报都由各人自作自受，自从死后我一直堕喺幽冥地狱受苦，承蒙你念佛嘅功德，我先至可以投生做人，但系好短命，只活到13岁，死后又要堕落到恶道受苦，你有乜嘢办法可以令我解脱罪业呢？光目悲泣咁话啦，你既然系我母亲，应当知道曾经做过啲乜嘢罪业，如今堕落恶道里边呢？婴儿就话啦，我系因为杀害畜生同毁骂亲威两种业力而感受苦报嘅。光目听完咗之后，对空中悲泣咁讲啦，愿我母亲永离地狱，十方诸佛慈悲怜悯我，听我为母亲发广大宏愿，如果我母亲永离三恶道，我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之中，誓言救度所有世界地狱恶道中的罪苦众生，令他们脱离痛苦，令他们成佛，成佛之后我先至成正觉。光目女发完誓之后，忽然听到清净莲花木如来的声音话啦，光目，你能发慈悲心为母亲发咁大的誓愿，我观察你母亲将来13岁后将卸此罪报之身，投生为凡智，享命百岁，受完此报之后又投生无忧国土之中，寿命绵长无量，后来成佛广度无量众生。各位，根据《地藏经》讲，入定帮助光目女找寻母亲所在嗰位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女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了。地藏菩萨从过去久远劫来广度众生，若有人做恶业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恶口等，这些业力会令人死后堕落三恶道，但是如果遇到善知识劝导指点，立刻改恶向善，归于恭敬礼拜地藏菩萨，是可以解脱三恶道的痛苦的。自古以来，山林和禅修两者都有亲切的关系的。山林因禅者的修行而显得更加高深玄妙，而禅者因山林的清幽而住得分外恬淡淳朴。印度在释迦牟尼佛未降生前的森林哲学，即是四吠陀、奥义书的时代，当时的圣者讲神圣之书不是在房舍里面讲的，必定是要到旷野森林去讲解，因为房舍内和大自然的感受是不同的。释迦牟尼佛亦是在山林修行，他成道亦是在菩提树下讲道于园林之中，例如鹿野苑、竹林精舍、奇树及孤独园。由此可知，人是有赖于自然界去清累冥想思维的。古代印度人、希腊人好懂得自然空间的气氛，尤其是希腊人，他们时常在树林中思维和辩论哲学。中国孟子说，养浩然之气都是要接近辽阔的自然世界。孔子讲学之处名为杏坛，亦有园林的意味的。试想下，如果禅者缺乏山林景物，怎会抒发禅意于诗歌文字之中呢？园林思想在中国、印度、希腊都是借重境界来提升心思的。大自然是提升人类智慧的增上缘，例如在繁华扰攘的都市环境，怎样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夜间的月色呢？因为心思是受环境而牵流的，如果要感受月亮那种皎洁的情怀，必须先要清静自己的心思，而清静自心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借重园林的环境，所以中国佛教丛林的禅师多赖于山林培养，在山中修行容易使人开悟的。释迦牟尼佛在未成道之前，首先就是离开皇宫那种奢华的生活，走入苦行林，再登上迦耶山， 佛陀在雪山山脉的迦耶山中修行，山中有树木花草，山下有泥莲禅河，有山有水，是最好培养圣人的地方。所以中国禅者亦都注重大自然的气氛的。现今世界的纷争很多时是因为各国的政客执持自己的理念，不能够谦下忍让，主见坚强。人要在大自然才能够反照自己的渺小，观察到山河的伟大。虽知个人一己的得失在浩瀚宇宙的时空之内不过是电光一闪，沧海一粟而已。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四大天王合掌恭敬请问佛陀：世尊，地藏菩萨从九愿劫以来发大愿广度众生，为何至今还未度完众生呢？请世尊为我们解说。佛告四大天王话了：仁者，地藏菩萨从九愿劫以来已经度脱无量因罪报受苦的众生，但是仍然继续广行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这些是因为他慈悯这个世界的罪苦众生。他观察到在未来无量劫之中，这些众生的业因罪报牵连不绝，川流不息，所以发出重大的誓愿来救度他们。因此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中现出百千万亿的方便，随机化身而教化众生的。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就会劝他们不要杀生，否则将来必受短命的报应。遇到亵渎的人，就会劝他不要亵渎，否则将来必受穷苦的报应。遇到邪淫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再邪淫，否则将来必受投生为雀甲鸳鸯的果报。遇到恶口骂人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再骂人，否则将来必受眷属互相斗争的报应。遇到喜欢毁谤别人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再毁谤，否则将受哑巴的报应。遇到嗔恨心重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嗔恨，否则将受到生得丑陋并且残废的报应。遇到悭贪吝啬的人，就劝他不要悭吝，否则将来所求皆不能常心满愿的。遇到饮食无节制的人，就会劝他应该饮食节制，否则将受到饥渴咽喉病的报应。遇到打猎的人，就会劝他不要打猎，否则将来必受惊吓恐怖丧命的果报。遇到不孝顺父母的人，就会劝他要孝顺父母，否则必受水火天灾的报应。遇到火烧山林的人，就会劝他不要放火烧山林，否则将来必受癫狂自杀的果报。遇到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儿女的人，就会劝他要善待儿女，否则将来投生必受鞭打的报应。遇到用网捕捉鱼鸟的人，就会劝他不要捕捉鱼鸟，否则将受骨肉分离的报应。遇到毁谤三宝的人，就会劝他不要毁谤三宝，否则受到盲目聋哑的报应。遇到无理毁坏乱用物件的人，就劝他改过，否则受贫乏而求不得的报应。遇到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就劝他改过，否则将受哑巴的报应。以上大概讲明众生恶业和各种的报应，如果想得到更详细的记载，请参阅《地藏菩萨本愿经》缘浮提众生业感品第四。收集禅定的人到了较高的境界，叫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即是说言语概念已经断灭了，妄想思维分别心已经不再出现了。这个时候比喻自己的心显示光明的境界，天台中形容这种禅定有如物失烛光，没了风吹摇动就会集中本来的光亮。当人的心境没了烦恼业风所吹拂，就好像清除了迷惑执着的扰攘， 心中就会自由自在、清净无染啦。习禅最适合于住喺清幽雅致嘅山上。自古以来，中国禅师往往选择渺无人烟嘅山峰修禅，所以写咗好多山居诗。元朝中风明本禅师嘅山居诗，意境深远，用词浅易，令人读后倍感禅修嘅真趣嘅。万峰深处独家扶，历历虚名一念孤。身似寒空挂明月，唯如清影落江湖。中峰禅师喺孤峰山顶上结庐而住，勇猛精进咁终日参禅，所以佢话万峰深处独家扶。家扶即系结家夫座，系禅和子盘腿嘅坐姿。历历虚名一念孤，佢收集嘅系祖师禅，一句话头参到底。历历虚名系表示心中好似虚空咁广大，亦如烛光咁朗照无遗，冇咗烦恼嘅热风吹拂，发挥本有嘅光明。呢个时候身似寒空挂明月，禅师往往喜欢借喻一轮明月嚟表示禅定嘅境界。历历虚名一念孤，系内心嘅描述。咁自己嘅身体呢，就好似心醉高寒嘅虚空上边一轮明月一样，纤尘不染。月亮虽然系依空而出现，但系不住依空，不即依空，亦不离依空嘅。唯如清影落江湖，呢个时候心中嘅明月皎洁无瑕，只有清晰嘅影子投射喺大地万千嘅江湖之中。中峰禅师系苦行僧，虽然喺深山中结庐而住，但系当其他嘅僧人发现佢嘅踪迹嘅时候，佢就会再迁移到另一个山居。所谓若被世人知住处，更易茅塞入深山。佢自称为幻住道人，幻者系短暂无常咁解，即系住处无一定居所。佢虽然住无定处，但系身心常住于定中嘅。佢话身心放下有余闲，垂老生涯在万山，不许白云轻出谷，好随明月护柴关。佢已经将身心全部放下，呢种心无挂碍嘅禅悦令佢自由自在，所以佢打算垂老生涯在万山。禅师虽然独处渺无人迹，但系白云早已成为佢嘅同参伴侣。白云系飘逸无定嘅，显示根本无名烦恼有时会扰动，但系禅师嘅定力深厚，唔会俾无名缠绕，所以佢话不许白云轻出谷，好随明月护柴关啦。有朋友问创建佛寺有乜嘢功德？各位，喺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舍卫国有一位长者叫做须达多，想找寻一处圣地创建一间精舍，贡献俾佛陀弘扬佛法。后来佢同祇陀太子合作，由太子捐地80顷，佢出资兴建1200所精舍。当佢哋以绳尺量度地基嘅时候，舍利弗尊者忽然间对佢哋微笑，须达多就问佢点解。舍利弗就答啦：我以天眼观察，当你哋正在量度地基嘅时候，你哋将来生天嘅福报在此已经成立咗啦。创建佛寺嘅功德非常大，就算未开始动工，将来嘅福报已经决定咗啦。又根据《出要经》加涉佛嘅舍利塔历久失修，有一位长者同大众讲：佛世难遇，人生难得，虽得人生又遭堕落，我哋唔好错失良机，应该修补佛塔。于是佢率领93000人一齐修补佛塔。后来呢啲人命中之后，全部升到天界享天福，一直等到释迦牟尼佛成道后，佢哋投生喺摩羯提国，国王平沙王就系当时率领修塔嗰位长者，连同其他93000人 听佛闻法之后，都能够发无上正等正觉心。根据《杂譬喻经》，从前印度有一个农夫为一位得道的和尚起了一间细屋作为栖息之所，又在屋外斩除野草荆棘，俾和尚可以静坐后经行。后来这个农夫命中之后，以此建屋共僧的因缘，生到都利天享天福。他所居住的宫殿华丽无比，周匝四千里。这个人知道他可以享天福的原因是由于他建屋共僧，所以他特别飞回来那间屋，在天空中散花于屋顶之上，并且很感激地说，我仅仅建了一间小泥屋共僧，就得到升天的果报，所以特别来散花赞叹。根据《杂宝藏经》，舍卫国有一个长者出资建造佛寺，命中升天。他的妻子因为忆念丈夫，时常到其夫所建的佛寺打扫清洁。有一天，这位升天的长者在空中出现，对他的妻子说了，我是你的丈夫，因为建佛寺的功德得生都利天，如果你继续不停地为佛寺打扫，又发愿生都利天，一定将来会见到我的。后来这个女子命中之后，果然生到都利天上，等到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同埋她的丈夫一起参拜佛陀，佛陀为他们说法，夫妇二人立刻证悟须陀洹果。宋朝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名流千古的忠臣，他亦是文学家，以擅长词赋文章出名。他所作的《岳阳楼记》充分表现他对人民的忠义和抱负，其中的文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单受儒家所推崇，更以其崇高的境界成为历代治世人人的理想人格目标。范仲淹晚年的时候，将他的家居捐出来改建为佛寺，叫做天平寺，弘扬佛法，改善人心。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富贵显达，多数都在朝廷里面成为功臣，所以创建佛寺的功德是非常之大的。佛教讲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哀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同埋怨憎会苦。有一位朋友唔明白怨憎会苦，希望我用具体现实嘅例子解释下。各位，最具体现实莫过于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儒家叫做五伦，即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前生因缘的关系而今生相处在一起，即是说在前世大家都已曾相识过，共同生活过。根据印光法师文钞，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不外乎因四个原因而今生相处一起的。第一是报恩，第二是报怨，第三是还债，第四是讨债。例如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恩而来的，他会非常孝顺你，好像前生受过你的恩惠，今生力尽孝道，或者是他努力学业事业光宗耀祖，令你引以为荣。相反来讲，如果子女是报怨而来的，他会行为忤逆，不听劝谏，时时令你焦虑担忧，好似今生嚟系讨回你拖欠佢嘅感情之债。如果系还债而嚟嘅，佢会供给你钱财享用，但系未必会孝顺你。相反嚟讲，如果系讨债而嚟嘅咧，就好似你前生欠咗佢嘅债项仲未还，今生嚟花费你嘅金钱，大事挥霍浪费，严重者可能令人倾家荡产。根据《法句喻经》。从前印度舍卫国有一个婆罗门贵族，财富丰溢，但是生性悭贪吝啬，每逢进食的时候，恐防亲戚朋友见到会上门同他借钱，所以将门户紧闭。有一天，他夫妇二人煮鸡进食，他的小儿坐在中间，两夫妇非常痛爱小儿， 一面自己食，一面将鸡肉喂入小儿嘅口中。当时释迦牟尼佛知道佢有宿缘要渡呢两位婆罗门，于是佢就化作一个普通嘅僧人出现喺佢哋嘅面前。婆罗门见到僧人，恐防佢要化缘，所以要赶走佢。咁僧人就话啦：阁下真系愚蠢，你现在进食嘅行为系杀父娶母，供养冤家，但你自己系一无所知嘅。婆罗门唔明白，于是就问僧人点解啦。僧人就回答啦：台上嗰只你正在食紧嘅鸡，系你前世父亲所投生嘅，因为佢在生时悭贪吝啬，堕落鸡道，供人宰杀，成为食料。呢个小儿前世系你父亲嘅冤家债主，俾你父亲害过，所以今生要食佢嘅肉，而且将来仲要使你倾家荡产。现在你嘅妻子系你前身嘅母亲，因为佢对你恩爱之心未尽，今世做咗你嘅妻子。呢种轮转愚人不知，唯有道之人了了认知宿世之事。喺呢个时候，释迦牟尼佛重现佛身，以神通力令婆罗门认识宿命。婆罗门立刻同妻子忏悔受戒，佛陀为佢哋说法，呢两位夫妇即刻就证到须陀洹果啦。学佛嘅人系唔系一定要深入经藏，尽量阅读经典先至能够开悟呢？要寻求呢个问题嘅答案，应该去思维一下一个禅门公案，叫做香严击竹。唐朝末年有个香严智闲禅师，佢非常喜欢读佛经，以佢嘅聪明智慧，加上又肯苦心去钻研，对于佛经嘅义理可以讲系一位通家嚟嘅。但系佢对于禅嘅深妙道理仲未透彻领悟到。有一日，佢嘅师父魏山灵佑禅师问佢：香严，世间嘅文字等于葛藤乱麻，会扰乱人心。而家我问你，你喺未出胞胎之前系点样嘅呢？请你答我一句就得啦。魏山禅师呢一问，令香严禅师哑口无言，不能作答。因为佛经里面冇一句明明白白嘅答案讲出未出胞胎之前嘅本来面目嘅。于是佢好谦虚咁请魏山禅师指示，但系魏山唔肯解释，咁话啦：我如果讲出嚟，不过系我嘅见解，于你无益处。香严以为经书系万能嘅，只要熟读佛经就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如今经魏山禅师一问，先至如梦初觉，原来修行人唔应该执着经典文字，必须努力去亲证参究嘅。于是佢毫不犹豫咁将所有经卷转送别人，自己辞别咗魏山禅师，开始佢孤增万里游嘅云水生涯啦。佢隐居喺山上参禅，过苦行头陀嘅禅修生活。佢每日参嘅话头系未出胞胎之前嘅本来面目。有一日，佢担住锄头喺禅房外面嘅山路上锄草，路旁有几棵高长嘅翠竹正在随风摇曳，有青黄嘅野草生喺竹根旁边，仲有一块块嘅破碎瓦石零零落落咁散布喺地上。香严正在用心咁锄除野草，忽然间听到破碎嘅瓦砾撞击路旁嘅翠竹，啪一声响。就喺呢一刹那，佢豁然开悟啦。佢企起身扶住锄头，满面笑容咁话啦：原来魏山和尚嘅问题，这个就是答案。佢情不自禁咁讲出一首偈语，内容大概系咁嘅：瓦砾无意碰翠竹，啪一声震碎我千秋嘅迷梦，使我转入微妙无言嘅大光明状。往日在经书中寻找真理，原来文字都是痴人梦话，画饼充饥而已。真理原来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如果用心向外寻求，咫尺就变成千里。我一向靠文字拐杖向前走， 唐王在天涯海角之间，离家甚远。如果没有魏山和尚抛却我的拐杖，我又怎会转入寂静微妙的大光明藏呢？各位，香炎禅师因为石子撞击翠竹发出声响而敲醒他的迷梦，证悟到禅的真谛，契入无言无说的高超圣境之中，所以香炎击竹这句话头成为禅宗劝人不要执着文字概念的公案了。佛门禅法大概分为教内禅和教外禅两种。教内禅即是如来禅，因为这些修禅的方法都详述在佛经之内，是有文字根据的，所以称为教内。教外禅又称为祖师禅，因为这些修禅的方法是在经教之外，不是文字所能传述的境界，是以心印心的，所以称为教外。以上是从起源的角度去分别教内禅和教外禅。如果从修禅方法的角度去分析，如来禅比较普遍适合不同根基的行者，因为它有方法、有程序、有渐次修行的条理，所以称为渐教。祖师禅是上乘禅法，接引利根上智的人，不适合普通慧根的人，而且祖师禅不是从文字处悟，是超越修行次第，直指人心，使人顿然开悟的，所以称为顿教。祖师禅名为一花五叶，即是有五个宗派：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魏养宗、法眼宗五家。从临济又开出两宗，黄龙派和杨岐派，所以祖师禅是五家七宗。教外禅称为禅宗，教内禅不以禅宗自称的。那有些人问，佛门讲的止观是不是禅呢？止观是天台宗智者大师所提倡的，隋朝智者大师搜集很多禅经里面所阐述的方法，糅合自己亲身实践的禅修经验，加以系统化，提倡止观法门。简单来讲，止是禅定的圣因，观是生智慧的方法，止能生定，观能生慧。止是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即是说止是降伏烦恼的入门，而观是灭除迷惑的方法。智者大师在同盟止观里面讲，若能善取其意而收集止观，可以安心免难，法定生解，正于无漏之圣果。从修禅的因果去分析，止观即是禅，但是从文献和方法来讲，止观属于如来禅，有文字根据，有渐次方法，所以止观不是祖师禅。一讲到禅，可能有不少学佛的人会认为是玄妙高深的修行方法，而且传说打坐是会走火入魔，所以对禅是存有戒心，不敢修学的。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因为智慧不足，譬如自己家中有无量的宝藏不懂去发掘，转而舍难求义，往往滞留于只是拜佛求福、诵经拜忏灭罪。其实禅修是学佛者必须亲自实践的无上法门，如果一面修净土宗去念佛，一面静坐以禅修的方法开启智慧，增加定力，会令行者戒定慧之学突飞猛进，功德不可思议的。以参话头高案的祖师禅作为禅修的方法，确实是不容易入门的。但是如来禅，尤其是将禅修系统化的止观法门，大家不妨多多参学。正如智者大师所讲，若能收集止观，必能法定生解，可以安心免难，证无上正等正觉的。禅门曹洞宗的始创人 是唐朝的洞山良介禅师。洞山受戒之后，开始他云水僧参访名师的生涯。他第一个参师是南传禅师，第二个是昙城禅师。当他离开昙城禅师的时候，洞山请问老师一句话：百年之后，如果有人问我还记不记得师父的容貌，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呢？老师就说：那你就答他，只是这个。这个问题和答案都充满禅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洞山怀着满腹疑惑离开了他的老师，一路上不断思维只是这个的禅意。在过河的时候，他忽然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立刻开悟，即时就明白了老师的答话，于是就从自性内吟咏了一首开悟诗偈：切记从他觅，潇潇与我疏，我今独自住，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虽应凭魔会，方得契如如。切记从他觅，潇潇与我疏，即是说我直到如今才知道求道不可以向外求，远远地疏离了自己的本性，去拜师参访云游读经拜佛拜忏，就是向外求，是会越来越远，远离自性的。我今独自住，处处得逢渠，我现在一个人孤独前行，并无同伴，但是我处处都有渠同行。这里的渠是道，是自性真如，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东西，我独行时随时都见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如今我才知道道原来是我自己的心，但是目前我并不是渠，等我完全没有了五蕴限制，就会达到渠今是我的境界了。应须凭魔会方得契如如，如果我按照这个道理去悟道的话呢，那终于会契合真如之道的。道是无所不在的，这个渠是从自心去领悟的，切记从外寻觅，所谓觅心了不可得。佛教可以分为宗门教门，教门是依据经教，信于因果，信十善为因，人天福乐为果，信生灭因缘为因，苦集灭道为果，信六道波罗蜜为因，菩提涅槃为正果。宗门即是禅门，只要信自己本性具足佛性，不假外求，于内观心，就可以正悟自性了。